第五十篇，借着保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外邦地的繁殖，十六。
在十八章十九至二十一节，
保罗来到以弗所这个战略性的城市，
做了短暂的停留。他辞别他们的时候说，神若愿意，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。我们会看到保
罗在他第三次出外尽职的旅程中又回到以弗所，
在那里停留了三年。
十八章二十三节说，住了些时候就起行，
埃兹经过加拉太地区和弗吕加，兼顾众门徒。
保罗第三次出外尽职的旅程开始于此，
结束于二十一章十七节。亚波罗的执事
在主的道路上受了教导，只是胆小的约翰的敬。
二十四、二十五节说，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，来到以弗所。他按籍贯是亚历山大人，是个有口才的人，在圣经上很有能力。这人已经在主的道路上受了教导，灵里火热，将耶稣的事详确地讲论教训人，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敬。二十五节，主的道路不是关于主的道理，乃是新约信徒实际该走的道路。按照二十五节，亚波罗胆小的约翰的敬，这指明亚波罗虽然在主的道路上受了教导，但他对于神新约的经纶并没有完整的启示，
因此他尽职的结果就有缺陷。图十九二二十六节接着说，他在会堂里放胆讲论起来，百基拉和亚居拉听见，
就接他来，将神的道路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确。在使徒行传里，道路是指在神新约经纶里主完全的救恩，这道路就是神借着基督的救赎和纳灵的涂抹，将他自己分赐到信徒里面的路，就是信徒有分于神并享受神的路，就是信徒借着享受神而在灵里敬拜他，并借着与受逼迫的耶稣是一而跟从他的路，
就是信徒被带进召会中，并被建造在基督的身体里，
为耶稣做见证的路，
借着恩典帮助信徒。二十七、二十八节接着说，他想要往亚该亚去，弟兄们就鼓励他，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。他到了那里，
就借着恩典多多帮助那些信主的人，在公众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，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。二十七节的恩典之意是那恩典
指明亚波罗在主里所享受的特别恩典，
这恩典就是神自己在基督里成为在基督里之信徒的分。
我们已经在别处指出，这恩典乃是复活的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，
在复活里将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带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，使我们能在复活里活着。
因此恩典乃是三一神成了我们的生命和一切。从亚波罗的事例学习，我们从行传十八章的记载
可以看出，亚波罗很好，他不仅像加玛列一样虔诚且敬虔，他也晓得主的道路。
不过亚波罗虽然认识主的道路，
却没有完全认识神的经纶，
这认识的缺乏可由他胆小的约翰的敬这事实指明出来。当然施敬者约翰见证主，亚波罗也接受主，
并在某种程度上认识主的道路，
主新约经纶的道路已经实行多年，但亚波罗对神经纶的认识
比不上对施敬者约翰之执事的认识。
亚波罗富有圣经知识，被视为大教师，然
而他对主行动的认识却不如对施敬者约翰之执事的认识。
我们可以从行传十八章亚波罗的事例学到功课，
我们可能认为自己是在主的道路上，但实际上我们可能没有跟上主今日的行动，对主现今在地上的行动我们可能没有意向。亚波罗解释神的话又好又合乎圣经，而且蛮有能力，但他却在主的行动上落后，这是今天许多基督徒中间的光景。
他们爱主，
也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圣经，但他们没有跟上主今日的行动。在我基督徒的一生中遇到许多这样的圣徒，这些圣徒不晓得主的行动已经更往前，他们的意向还不及主的行动。我们思考亚波罗的事例时，需要谦卑自己并倒空我们的灵。主耶稣说，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。灵里贫穷不仅是指谦卑，更是指把我们的灵，把我们人的深处完全倒空。许多犹太首领知道神旧约的行动，但他们没有看见神为着他新约的经纶要有一个新的起头。这些宗教首领的灵是满的，因此主耶稣指出，我们都需要灵力贫穷，我们需要灵力贫穷，使我们可以看见主今日的行动。我们若将圣经从头到尾仔细地读过，会看见从创世纪四章的时候开始，主已经一步一步地行动。他在以挪士和以诺的时代以特殊的方式行动，在挪亚的时代以另一种方式行动，在亚伯拉罕、摩西、大卫、以利亚和撒加利亚的时代又以别的方式行动。到了施浸者约翰出来，主借着他又有进一步的行动。因着主的行动一直往前，我们就不该满意于现况，反之我们该谦卑自己，将一切充满我们灵的东西都卸下，使我们的灵能以接受关乎主行动的新事物，补满亚波罗之事的缺欠。19章1、2节说，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，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地方，就来到以弗所，遇见几位门徒，问他们说，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
他们对他说，我们连有圣灵都没有听说过。这里我们看见亚波罗尽职的结果有缺欠，他的职事缺少神新约经纶的完整启示。虽然亚波罗很好，但他尽职的结果却有所缺欠，造成难处。
因此当保罗来到以弗所的时候，他就有需要来补满亚波罗执事的缺欠。
我们需要从19章1至7节的光景有学习，我们的执事会不完全，
这可能造成缺欠，需要别人来补满。然而在缺欠能得到补满以前，我们不完全的执事可能造成难处，
因为这也许就是我们执事的情形。所以我们需要谦卑自己并祷告，不给仇敌任何地位进来破坏召会生活。
最后一次提到施浸者约翰，在3至7节，我们看见那缺欠借着保罗补满了。在3节，他问以弗所的门徒，
你们受的是什么浸？他们说，是约翰的浸。这是新约里最后一次提到施浸者约翰，在这里他终于把地位完全让给基督。
约翰的门徒以为约翰与基督之间有争竞，约翰的执事是要介绍基督，一旦介绍了基督，他的执事就该停止，
而由基督来顶替，他该衰减，基督该扩增。
在4节，保罗对以弗所的门徒说，约翰所施的是悔改的敬，告诉百姓，当信入那在他以后来的，就是耶稣。
进入主耶稣的名里，门徒听了保罗的话，就进入主耶稣的名里，进入父、子、圣灵的名里，或进入主耶稣的名里，乃是进入与作三一神具体的化身，
包罗万有之基督那属灵的联合里。
名是指人位，进入主耶稣的名里，就是进入主的人位里，
与钉十字架、复活、升天的基督联合，
与活的主有生机的连结，与基督的身体连
合，并在外面领受圣灵。6、7节说，保罗给他们按手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说方言，又说预言，
一共约有12个人。
保罗借着按手，将这些门徒连于基督的身体，
圣灵承认这按手，并且降在他们身上，表明他们与基督身体的联合。
以弗所这12个信徒和撒玛利亚的信徒大叔的扫罗一样，
算是特别的，需要基督身体的肢体，借着按手使他们与身体联合为一。按六节，圣灵降在以弗所这些门徒身上。
这里的在身上是旧经文说，与约翰14章17节就素质说的在里面不同。在里面与为着生命内里的素质有关，在身上与为着能力外在的元素有关。这里以弗所的信徒是在外面领受圣灵，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。这指明说方言不是在经文一面受了圣灵所产生的唯一结果，因为在这事例中说预言也是其中一个结果。正如在哥尼流家里的人那事例中，尊神为大也是一个结果。因此说方言不是在经文一面受了圣灵的唯一证明，也不是必须的证明，因为在经文一面受了圣灵的事例中，至少有一件，就是撒玛利亚信徒的事例，没有提到说方言。禁止及其果效，19章8至20节，记载保罗在以弗所的禁止及其果效。按使徒行传，保罗在以弗所做的工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多，对于神国的事，与人辩论并劝服人。8节说，保罗进会堂，放胆讲说，一连三个月，对于神国的事，与人辩论并劝服人。像往常一样，保罗去会堂的目的，乃是利用他们的聚集宣传神的话，抓住机会传福音。
一连三个月，保罗在会堂里放胆讲论神的国，这是主的主宰在会堂里安排了环境，使保罗能在那里传讲三个月。无疑的，保罗的职事不仅是传讲，更是教导。保罗多半是对犹太人讲说，但一些希腊人可能也在场。至终，会堂里有些人成了以弗所召会的肢体。八节特别告诉我们，保罗与会堂里的人辩论神国的事并劝服人。
神的国乃是使徒在五旬节后的使命中所要传讲的主题，这不是眼所能见物质的国，乃是神圣生命的国，这是基督做生命扩展到他的信徒里，形成神在他生命里管制的范围。在推拉奴的讲堂里辩论，九节接着说，后来有些人刚硬，不受劝服，在许多人面前毁谤这道路，保罗就离开他们，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，便在推拉奴的讲堂里天天辩论。推拉奴也许是个教师，保罗可能租用他的讲堂做会所，离开犹太会堂，同犹太人和希腊人传讲并教导主的话，有两年之久。
当异义的犹太人毁谤主的道路，保罗就将所有的信徒带出会堂。
在推拉奴的讲堂里聚会，有两年之久，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，都听见主的话。这里有我们今天可以跟从的另一个榜样。
在保罗禁职的初期，特别是他第一次出外禁职的旅程中，
他没有在任何一地停留很久，但现在在他第三次出外禁职的旅程中，他在以弗所停留的时间却长得多。他先在会堂里一连辩论了三个月，然后在推拉奴的讲堂里聚会了两年之久。行传20章31节指明保罗在以弗所有三年之久，这也许是保罗能写以弗所书给以弗所这召会的原因。在以弗所的召会从保罗领受的属灵教育最多，因为他在那里停留的时间比其他地方都久。保罗在以弗所那三年间能在他属灵的职事中成就许多事，我们需要从保罗在以弗所停留三年这事学习。有时我们为着主的权益，也可能需要停留在一个战略性的地方。以弗所是小亚细亚一个战略性的城市，为这缘故，使徒保罗在那里停留了很长的时间，来为主建立刚强的见证。 主尊重保罗在以弗所的停留，大大地使用了他，他的执事是得胜的，并且行了许多神迹。
自然地清除以往，十八节说，那已经信的，
多有人来承认并述说自己素来所行的事。
这里的承认并述说，乃指最彻底、最公开的认罪。
行的是原文也有念咒的专门意义，
也许这就是这里的意义。按十九节，自然而然的，有许多行巫术的人把书拿来，
堆在众人面前烧毁了。他们计算书价，便知道共和五万银币。这烧毁的目的是要清除他们以往罪恶和鬼魔的生活。烧毁的书价共和五万银币，每一银币约合一日的工资。我们能看见这些书很值钱，
然而这些书都被当众烧毁了。
二十节下结论说，这样主的话变强有力地扩长，而且得胜。这节经文也可译为，凭主的大力，他的话变扩长而且刚强。